今天的经文，刚刚念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19章1到18节。我想这段经文是你们熟悉的经文，讲到有关以利亚的经验。那在这段经文里面，等一下，我看到你会看到两座山，一座山是加密山，一座山是何烈山。那这两座山代表了以利亚两个不同人生的经验。还有他服事的经验。那加密山是在以色列北边的山脉的山 的一座山，其实它不是一座山，它是一个山脉。它的意思，加密山的意思就是上帝的葡萄园的意思。它靠近地中海，是在现在的以色列一个科技大城叫海法的附近。它俯瞰了一个很漂亮的平原，叫伊列士平原。那在这平原上发生了很多战事，是一个在以色列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的要地。那这座山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美丽跟荣耀。在这座山上发生了很多故事，包括我们今天将要去看的以利亚的故事。这座山代表的是灿烂，代表的是华丽，代表的是白天阳光的色彩，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如果是一个动作片的话，你会在这个山上看到很多的，听到很多的声音，看到很多的影像。另外一座山是何烈山，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又称作是神的山。这座山是耶和华向摩西显现的山，是颁布十诫和律法的地方，是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地方。这座山的山下也是以色列人背叛上帝、上帝惩罚他的地方。这座山上。以色列摩西上这座山的时候，跟神面对面的相见，神在以荆棘中向他显现。这座山代表的是一个圣洁，是一个严肃，是一个有时候是很幽暗的地方。例如在希伯来书12章里面说，这座山是一个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和脚声和说话的声音。摩西说，他到这座山，他甚恐惧战惊。就这座山代表以利亚两个不同的经验，这座山大概有两那两座山是不同的经验，这两座山大概有260 miles 这么远。那以利亚花了40昼夜的时间，从加密山走到了何烈山。我们很快的看到他这段经验，在18章，也许你刚没有念，就是在你刚念经文的前面18章，我们看到以利亚是得胜的，以利亚是丰功伟业的。以利亚在那里很风光的战胜了850位先知。可是我们在19章开始你们刚念的经文里面看到以利亚似乎是迷失的。在之后15章15节到18节，我们看到神怎么样恢复以利亚。所以不论以利亚在成功跟失败，我们都可以看到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我们可以在以利亚身上有学会到神怎么样恢复以利亚。那如果你是一个记者，你今天来访问以利亚，你会说，以利亚先生，你在加密山上到底成就了什么事情？以利亚会告诉你，他那一天很勇敢地面对了850位的先知，他很勇敢地面对离开神的百姓，他跟神的百姓说，你要心持良意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神，你应该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他勇敢地面对拜巴利的450位先知和亚士拉的400位先知。他们那时候把他跟这850位先知约在加密山上去决斗。他们把2只牛犊放在2个坛上，不要点火。他们说约定各自求告神，让神，如果神是你们的神，哪一位神是真的？是真神，神就降下火来把牛犊烧了。就巴利的先知在那里大声的求告，结果巴利都没有降下火来，甚至以利亚告诉去嘲笑他们说，你再多求一点，因为他可能是还在睡觉，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他这样搞了一天，巴利神，他们的神都没有降下火来，巴利的先知都没有求到他们想要的结果。 以利亚到上帝的面前，很简单的就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这里的祷告：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呀，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是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是叫这民的心回转。当他做完这个祷告，耶和华就降下火来，烧尽了燔祭、木材、石头，连尘土和干沟里的水都烧尽了。这之后，以色列人就把这850位的先知抓起来杀了。那一天，我们看到耶和华在外邦人在信巴利亚瑟拉神的面前大大的得胜。当之后呢，以利亚跟上帝祷告说，求你救他降下雨来。那他在圣经里面记载，在8:41，他跟以利亚跟亚哈说，因为这你要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声响。在44，就荧幕上的经文，以利亚说，你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上去，免得被雨阻挡。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以利亚在这里祷告，他祷告了7次，每次都叫那仆人去看说有没有雨，有没有雨，就仆人都回来说没有雨。一直到最后一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的云从天海底上来，像手人的手那么大。当这时候，以利亚知道上帝要降下雨来，所以他跟亚哈说，你赶快回到城里面去吧，免得被雨得着了，被雨阻挡。所以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耶斯列是他们的首都。那在那时候，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的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的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以至于他大有能力，他跑得比马车还快，他跑超过亚哈的马车，先到了耶斯列。所以我们看到，一直到这里，我们看到以利亚的是有神的大能力在他身上，他祷告，上帝就听；他祷告天不下雨，他就天就不下雨；他祷告天下雨，天就下雨。当上帝的灵在他身上工作的时候，他身上大有能力，他显出很大很大的作为，是跟常人不一样。可是之后，你们刚刚念的经文，我们看到好像很戏剧性的转变。当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先知的事告诉耶洗别的时候，耶洗别说，告诉这差人告诉以利亚，明天这时候我要将你的性命取来，如果我不取的话，愿他的神明，信的神明大大的降灾于他。然后19:10，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背弃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你的先知，只剩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求我的命。好像就在转瞬之间，他从一个很得胜的光景里面，很荣耀的光景里面，很灿烂的得胜之后，马上他就失败了，他就迷失了，好像从山顶马上降到了山下。以耶洗别的威信好像在一天之内就转变了以利亚这个人。我们来看看他之后，他在这段时间他是怎么样迷失他自己。所以如果你是那个记者的话，你会说，以利亚先生，你迷失到底是怎么迷失？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迷失了，以至于你有这么大的转变？以利亚会告诉你，当他迷失的时候，当他听到耶洗别要威胁他的时候，他说，我害怕。耶洗别差人去告诉以利亚说我要杀你的时候，很明显的以利亚害怕。他觉得他那时候被孤立，10说只剩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求我的命。虽然那时候他已经得胜了，可他觉得他被孤立，他被攻击，好像只有一个人，他在面对巴利，在面对亚瑟拉，在面对耶洗别，在面对整个敌对耶和华的势力。耶和华里面 在以色列以利亚里面的确出了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当他听到这样的声音，他里面马上有害怕的心会出来，会出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或是在我们人生的光景里面，我们有没有我们的耶洗别？我们本来是很自信满满的过我们的人生，很勇敢的好像在往前走，来建立家室，来工作，来服侍。可是我们生命里面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耶洗别，让我们忽然害怕起来。以利亚可以杀面对850位先知，可是以利亚不能面对一个愤怒的女人。这是以利亚心里面有很大的很大的问题，他里面的迷失扭曲了实际上的情况。其实你想想，如果耶洗别真的要杀以利亚，他不需要事先去通知以利亚，他就派人把他杀了。但是以利亚心里面害怕，他就要逃命，他不能看清的形势，以至于他的思路不清。他甚至在十八节里面说，我在上帝即使已经给他预备了很多人，很多人跟他一起同工，很多人 来帮助他，跟他一起面对这样的困难，跟他完全没有想到，完全不知道，完全忘记了耶和华是一路来帮助他的神。耶利亚又跟你讲说，我要逃避，我要逃避这件事情。所以第三节说，以利亚看见这样的光景，就起来逃命，逃吧。当事情让我害怕，让我不能去面对的时候，我选择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逃离开这里，逃离开这里。你看他逃走的时候，他在第三节，以利亚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以利亚做先知，有一个仆人，并不是因为以利亚有钱有地位，以利亚是因为做先知，所以有这个仆人。所以这个仆人跟他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好像是一个师徒之间的关系。他们在一起服侍一定有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当他要逃命的时候，他把仆人留在犹大的别示巴，表示他已经放弃了这个仆人，他离开了这个关系，他放弃了上帝的呼召，他放弃他的职分，他逃避。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在逃避？我们有没有从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呼召里面逃出来？我们有从上帝给我们的关系里面要逃出来？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职分，我们逃出来，我们害怕，我们不想要面对他，以至于我们逃出来，像以利亚一样。我们看到以利亚告诉你说，我在那时候我很冲动的做了很多的决定。在第三节，以利亚看见这光景，什么样的光景？亚哈跟耶洗别决定要杀他。你想想看，以利亚那时候要跑回伊列斯，他那时候为什么跑回去？因为他相信他在加密山上的大胜之后，亚哈跟耶洗别一定会臣服投降，一定会臣服在他面前。他没有想到。他没有想到耶洗别不但不臣服，反而要威胁他， 要他的命。所以他错过了情势，他因为心里面没有把握，对上帝没有信心，他错过了情势。他没想到耶洗别竟然要杀他。所以第一个，第二个，他冲动，他在旷野里面走了一日的路程，甚至他走错了方向，他走到旷野里面，他走了一路是没有帮助的，他那时候没有计划，他那时候没有水，没有食物，在旷野里面走了一路，一日的路程。他冲动，他那时候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因为他身体实在非常的疲倦，他因为害怕，他因为逃避，所以他冲动，以至于把他身体推到了极限，他撑不住了，他只好倒下来。一定要告诉你，当他在迷失的时候，在这段时间，他心里面实在非常的失望。我想这是最大最大最大的原因。第十节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 但是他看不到果效，他看不到果效，他跟巴利跟亚瑟拉的先知850位先知对抗得胜了，让所有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是要依靠相信跟随的主。但是好像事情没有改变，好像这个国家仍然是很糟糕，百姓仍然陷在偶像的崇拜里面，仍然献祭给巴利和亚瑟拉。耶洗别跟亚哈没有改变，好像他所做的事工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意义的，是 pointless， 好像他所做的事情是没有结果的。所以他会说，耶和华呀，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因为他所期待要成就的事情完全的落空。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努力的做很多的事情，不论我们工作、家庭、服事教会里面的工作，或是其他很多的事情我们摆上的，但是常常看不到结果，看不到结果，以致我们心里面觉得失望。有时候我们会责备自己说，我实在没有用，我实在做不到。弟兄姐妹，当我们觉得我们要可以掌控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常常就是我们会觉得沮丧的时候开始。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上帝的位置，我们所有的事情在我们手里面都是主的。当有一天我们觉得这些事情可以在我们手里面完成，我们要取代上帝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痛苦。我们就像以利亚这样子失望，对自己极端极端的自卑。所以以利亚会告诉你这件事情，他非常的失望，对自己非常的失望，甚至对上帝非常的失望。他也会告诉你，我实在想放弃了。他第四节说，耶和华罢了吧，罢了吧。他觉得所有事情都放弃了，他这么努力做什么？他说以利亚告诉你说，他那时候真是想放弃所有的事情，包括他自己的生命，包括他自己生命。我做的事情实在没有用，我已经在强弩之末，我退无可退，我失去了我当初的热情，当初的意向，我已经忘记了我的目标，我已经没有了热情。我跟我那些列祖比起来，我实在差了太多，差了太多。你看以利亚在两极之间在震荡，一方面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他觉得他自己他可以把这事情做得好，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可当他做不到的时候，他会变成一个非常自卑的人，以至于他把自己的价值完全的踩在脚下。他在比较，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在比较，很多时候我们在比较。我们常说我跟那个人比起来，我实在不如。我真是要盼望我有那个人的恩赐，我有那个人的地位，我有那个人的财富。比较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因为比较把我们的价值降低。上帝不要我们跟其他人比较，上帝要我们跟主耶稣来比较。上帝要他的生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来变化我们。当我们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论断；当我们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批评我们自己。所以比较是一件愚蠢的事情，这也是以利亚当初在迷失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那你会问以利亚先生，那主是怎么样恢复你的？主在这段时间，在40昼夜之后，你到了何烈山，上帝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能够恢复过来呢？以利亚到这时候实在是很疲倦，很累了。他这时候已经跟偶像的势力已经对抗了至少3年半的时间。加密山上的征战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在这之前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他们在干旱里面，有亚哈王要对付他，他在逃避亚哈王。他从加密山得胜之后，耶洗别来威胁他，他一路逃到了何烈山。 他非常的劳累，他经过这么多的事，这么多的征战，他经过这么多的害怕、担心，他实在非常疲倦。疲倦容易让我们会受到试探，我们内心容易软弱。如果你记得诗篇的三篇，神这么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休息，神必须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我们强迫，神强迫我们必须要休息，因为我们身体承担不住，我们需要在神里面安息。所以在以利亚在这里累了，他就睡在罗藤树下，他睡着了。那有一个天使来拍他说：“起来吃吧。”他看到旁边一瓶水，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饿了之后又躺下去又睡。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天使在第二次拍起来拍他，起来吃吧，因为你要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然后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所以人需要休息，每一个人都需要休息，再伟大的先知都需要休息。我们需要在主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也许一个最属灵的事情，对我们而言，就是去睡个觉，去打个盹。我们让主的在主里面得到的安息、休息，能够，因为我们能够存安心的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得到恢复。在诗篇127篇里面这么说：“我有耶和华，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早起床，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然叫他安然睡觉。所以，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然叫他安然睡觉。神爱我们，神让我们在他里面得到真正的休息，真正的休息。圣灵是圣灵，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将身体要献上，当作活祭，表示这个身体是我们要保养顾惜。我们甚至在更多前书说，我们没有权利来主张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那我们身体要好的休息。当然，如果说我们不舒服，我们睡不着，我们有失眠的问题，我们有忧郁的问题，我们要去看医生。可是不论是谁，不论我们身体有没有洁癖，有没有需要帮助的，或是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他主里面，在主里面真正得到休息，能够得到安息。所以要吃得好，要睡得好。一定会告诉你，神不但在他的身体上面让他得到安息，让他得到恢复，他也让他的情感得到恢复。你有没有看到天使所做的事情没有做什么？天使没有告诉他说，你怎么没有信心？你怎么也许别恐吓你一下你就逃跑，你应该对神要有信心了，像你的像亚伯拉罕一样，像摩西一样那么有信心。没有没有，天使没有责备他，天使只有煮东西给他吃，天使拍拍他，天使跟他说话，天使说你累了多吃一点吧。天使就是陪伴他。我们可以想象以利亚在那时候最需要的不是另外一篇讲道，不是另外一份训示，不是另外一个查经。以利亚那时候最需要是另外一个陪伴，他需要陪伴，他需要关怀，他需要有人在他旁边跟他说话，他需要 human touch。 所以神的智慧在以利亚的这件事情上恢复的上面显出他是很有很大的智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层面，我们有身体的层面，我们有情感的层面，我们有属灵的层面，我们有道德的层面。上帝要各他的方式来拯救我们，恢复我们在每一个层面上。这是福音的功效，这是福音的大能。我们的得救是一个全人的得救，不是只有片面的得救。所以神要救以利亚，神要恢复以利亚，他要恢复他的身体，他要恢复他的情感，他让他在情感里面得到恢复。同时他让他自己面对自己， 不但在身体上，不但在情感上，神要把他自己，把以利亚他自己里面的真实能够带出来，把他真相能够拿出来，能让他能够面对他真实的自己。所以神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问了两次，第九节问一次，第十三节他问一次：“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当以利亚跟上帝面对面接触的时候，当他诚实的面对他自己，把自己里面的真相拿出来的时候，神的医治才能真正的开始。你觉得上帝不知道以利亚的答案吗？上帝难道需要跟他发问吗？上帝需要问我们问题吗？上帝不需要。上帝帮我们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在这里做什么？或是我们的话，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想这问题是对每一个人的：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当我们跟神面对面相遇的时候，我们人生真正的目标，我们真正的价值才会真正被显出来。以利亚那时候，他心里面失望、痛苦、愤怒，以至于他看不清楚他自己目的。上帝在人生里面的计划，人生里面的期待是什么？只有当他把里面的愤怒、他里面的失望、他里面的痛苦、他里面 的抱怨、沮丧，都把它倾倒出来的时候，他才能看清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在这里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背弃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你的先知，只剩我一个人，他们要寻求我的命。”那第二次再问的时候，他又讲同样的话。所以这是他心里面的苦读，他心里面，他人生里面，他生命里面需要倾倒出来的东西。当他把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我想最惊讶的不是上帝，最惊讶的是以利亚他自己。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我们到底要求的是什么？我们在这边做什么？我们的人生到底是要的是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到底求的是什么？我们要很真实的把自己摆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就要恢复我们，上帝就要医治我们，上帝就开始做成他的工作。所以上帝恢复以利亚的身体，上帝恢复他的情感，上帝让他自己面对他自己，自我认识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他神的面前能够赤裸敞开。上帝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恢复以利亚的工作。他告诉以利亚怎么样恢复他的工作。在这之前，以利亚，我相信以利亚是一个大有恩赐的仆人，他靠着自己的恩赐，靠着他祷告的能力，靠着他的勇气，他的勇敢，他的智慧，他可以做成很多很多的工作。但是主在这里教导他一件事情：也许你说了以前所依靠的这些，也许都没有用，你要聚精聚焦在主的身上。所以十一节耶和华告诉他：“你出来吧，从山洞里面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在圣经里面，风跟火跟地震常常代表神的同在。如果记得在五旬节里面，风大响声像风一样在使徒在门徒当中运行。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当保罗希拉在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就地大震动，监狱的锁都开了，监狱的门都开了。在启示录里面，在第六印打开的时候，整个世界有大地震， 地震代表神的作为，代表神的同在。摩西当跟神面对面，是神是在荆棘的火里面向他显现，向他显现。所以烽火地震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都看到一件事情，是神的工作的代表，神同在的代表。我想也是以利亚他心里面认为应该的事工，应该就是这么灿烂，就是这么的得胜，像烽火地震一样，这么有能力 ，so powerful， 让世上都看到上帝与他同在，上帝的能力要显出来。这也不是我们所祷告的吗？我们常在祷告的时候，求上帝啊，你显出你的荣耀作为，求你让世上人看见你的荣耀，求你让世上人看见你的百姓是得胜的，是得胜。可是上帝在这里很奇怪，他说他不在风中，他不在火中，他也不在地震中，他却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微小的声音。他这里让以利亚知道上帝是一个有主权的神，上帝可以用大声响、大灿烂、大荣耀显出他的作为，上帝也可以用微小的声音。这微小的声音在原文里面就是 gentle whisper， 悄悄话，在耳边跟你讲的悄悄话。上帝的权柄在悄悄话里面、微小的声音里面显出来。其实唤醒灵魂的是微小的声音，微小的声音常常有最巨大的能力。今天、昨天，事实上春天的开始，虽然我们都好像关在屋子里面，可是春天已经开始了，你知道吗？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来的时候是悄悄的来，春天从来没有大张旗鼓的来，春天来的时候，所有的生命就开始了成长，就长出芽来，冒出花来，很多的动物就开始出来，鸟在天上越来越多。生命的能力都是悄悄的，都是微小的声音。生命永远在安静中来成长。我们也看到保罗在监狱里面，他在安静里面，圣灵跟他说话的声音，让他写出一篇又一篇伟大的书信。他产生出来巨大的能量，改变了这个世界。上帝要我们在他面前听到他微小的声音。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到上帝微小的声音？你有没有早上起来，或者是一天用一段时间空间献给他，说这段时间我要听到你微小的声音，我要跟你独处，我要安静的在你面前。也许现在我们更是把握这个时间，安静的到神的面前，听到他微小的声音。有一个传道人，美国传道人写了一篇文章，说现在是疫情的时候，但是说的基督徒啊，不要浪费这个疫情，不要让这疫情过去之后，我们还是一样的人。我们怎么样让疫情？我们怎么样把握疫情这个时候，让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成为一个被神改变的人？怎么做得到？不是风，不是火，不是地震，是到上帝的面前跟他亲近，听他微小的声音，出来站在他的面前，像以利亚一样，在神的话语中，在神的灵里面来经历他，让他改变我。特别在我们孤单在家里面，在好像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的时候，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如果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说，一个财主对亚伯拉罕说，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你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到时候痛苦，到这个痛苦的地方来。亚伯拉罕告诉他们，他们有摩西的话可以听从，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听劝。所以人要看神迹，人要看外面的荣耀，但是上帝注重是我们里面的心。以利亚要求的是 activities， 要求的是外面的行动， 神要的是 attitude， 神要的是以利亚心里面真的态度，真实的态度。以利亚在洞里面跟神相遇，听到微小的声音。在几个世纪以后，摩西跟以利亚在变相山上面相遇，那时候有耶稣与他们在一起。如果记得的话，那时候彼得、雅各、约翰，彼得甚至说：“哦，这时候真好，那我们就留在这边，不要走。我们搭三座棚，一座为耶稣，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摩西。”那时摩西跟以利亚到底在谈论什么样的事情？谈论什么样的事情？你们有没有想过，摩西跟以利亚有同样的经验？在犹太的历史里面，在犹太拉比的传统里面，他们认为以利亚在的那个山洞就是摩西在的那个山洞。所以摩西在山洞里面，在荆棘的丛里面跟主面对面相遇，以利亚在山洞里面跟神面对面相遇。他们两个有一个特色，就是这个山洞成为他们隐藏的地方，他们隐藏在山洞里面，他们见到了主。可是你记得吗？当摩西跟主跟耶和华说：“我要见到你。”耶和华刚刚说：“你可以见到我，但是你不能见到我，只能见到我的背，不能跟我面对面相遇，因为你见到我，你就会死。”以利亚在山洞里面跟主相遇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有风，有火，有地震，有崩山碎石，烈风大作，以利亚为什么没有事情？以利亚为什么不受伤害？因为以利亚在山洞里面，本来应该是打在以利亚身上的崩山碎石是打在山洞里面，是打在山洞，是山洞承受了风火跟地震。那个山洞是什么？那个山洞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代表。本来应该是我们应该承受那样的风火地震，但是主耶稣承受了这样的风火地震。因为耶稣基督承受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得以听到上帝微小的声音。施洗约翰被主耶稣说是以利亚的，以利亚再来的以利亚，因为他是一个开路的先锋，是旷野的先知。施洗约翰被西律抓起来的时候，记不记得施洗约翰差了一个门徒去问耶稣说：“你到底是不是那一位？你到底是不是那一位？”施洗约翰问的问题，事实上跟以利亚一模一样。你如果是那一位的话，你为什么没有风火地震显出来呢？风在哪里？火在哪里？地震在哪里？施洗约翰他的观念跟以利亚一样，觉得神的工作就应该是那样子，想不到神是用微小的声音在人的心里面来工作，产生出最大最大的能力。为什么能够这么工作？上帝应该来震动天，震动地，可他选择的是震动自己的儿子，把审判降在自己儿子的身上，以至于我们这些人能够隐藏在主里面，在主的磐石里面，在主的山洞里面，我们能够听到主微小的声音。我们还有一个盼望，是一个生命的盼望，我们能够跟他有连结，能够听到主的声音。主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跟随主，他要我们跟随主。我想主的能力就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大大的显出来。就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吧，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又在那里就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示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弥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所以神的工作重新开始。神告诉他说：“ you are not done yet. I'm not done with you. 你还没有完成，你还没有，你还没有退休，你还要继续工作，继续工作。基督徒没有退休的，我们在主里面安息，我们在主里面恢复，我们在主里面重新站起来，我们继续的工作，继续的征战，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因为神要塑造我们，在预备我们，不论我们是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来服侍他。当我们在主恢复我们之后，我们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我们就要服侍他。同样的，我们经过这个疫情之后，我们在主里面得到恢复，我们身心灵都得到恢复，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社区里面，回到我们同胞当中，回到我们朋友家人灵舍里面，重新将主的工作展现在他面前，让能力重新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被彰显出来。十七节说，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现在这时候是特别容易感到孤单的时候，底下姐妹，有时候我在家里面，整天在家里面，我也觉得非常孤单，当然我有我姐妹在我旁边，可有时候觉得还是觉得好像应该做的事情没办法去做，我们很多的局限在里面。上帝提醒我们，我们并不孤单。我们今天在线上就有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们有团契，能够敬拜神，还有很多很多主的肢体在全世界在仰望神、寻求神、让祷告神，让神在这时候能够做大事，保守他的教会，保守这个世界在神的爱里面能够往前走。我们需要在团队里面，我们需要在小组当中，我们需要参加团契，我们需要释放，即使在这时候，特别要纪念到那些真正有需要的，譬如说身体软弱的，或是年纪比较大的，或是那些因为疫情的关系工作产生的挑战的这些朋友们。那我们一起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并不孤单，因为上帝给我们七千人，我要问的问题是，我们的七千人在哪？求他来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把以利亚的故事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觉得疲倦，有时候觉得灰心、孤单、沮丧、迷失的时候，你都有方法来恢复我们。我们只有到你面前来真正聆听你的声音，我们匍匐在你的权柄的面前，将自己再次摆在你面前，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有跟你更多相处的时间，我们跟你更多的连结，我们更多认识你的话语，更多的顺服，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在疫情过后成为一个更不一样的人，成为一群更强壮的军队，更大能的勇士，来为你征战，像以利亚一样。感谢你，求你现在就你微小的声音一直跟我们说话，感谢赞美你。孩子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